弟兄姐妹平安，3月2号张博士姐成为主灵修标题 Have you felt the pain inflicted by the Lord? 你曾否感受到主所施加的痛苦？引用的仍然是约翰福音21章17节，他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意思就是说，耶稣第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那张博士就说，你曾否感受到主所施加的痛苦，正是在你本体的核心，在你生命中最深入到你最敏感的那部分呢？魔鬼从来不能在那里施加你痛苦，罪或者是人类的情绪也不能，除了神的道，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砍入深入到我们本体的那一部分。然后所以你去看约翰福音的时候那边21章就记载，彼得很忧伤，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你爱我吗？然而彼得他清醒过来了，他认清在他个人生命的核心，他委身耶稣，他热爱耶稣，他忠心于耶稣的事实，然后他开始看见耶稣耐心提问他这个问题的意义了。在彼得心里已经没有任何丝毫的怀疑存留了，他不可能再被欺哄了，也不再需要有激昂的反应，不需要有立即的作为或一种立即的情绪呈现。所以当耶稣三次问彼得的时候，张博士说，那是对彼得的一个启示，去明了，去了解他真的有多爱主。而他只是很惊奇的回答说，主啊，你知道这一切，你知道的。然后彼得呢，开始看见他真的非常爱耶稣，而不需要说，你看这个，你看那个，我的爱，我爱你的证明，而不需要了。彼得开始发现他里面确实真的有多么的爱主，他发现他的眼睛是如此专注在耶稣基督，以至于在天上或地下，他不见一人。看不见任何人了，只见耶稣。但他并不知道，直到他被主这种追根究底很伤人的问题问到为止。主的问题总是向我显明了真实的我， the true me， 真正的我。所以张博士在第二段他就说，哦，主耶稣基督对彼得耐心的这种直截了当跟技巧是多么令人惊奇啊。我们的主从来不提问问题的，直到完美的时间来到的时候。那我们每个人生命中很稀有但很可能的主，他真的会把我们推到一个角落去，然后他会在那里以他刺痛的问题来伤我们，然后我们就会明白我们真爱他远比我们的言语所能说出来的还要更多。那我想今天呢，可能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因为我昨天讲问说主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然后我也是这么想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你看我为你放下这一切，我为你放下了那么好的工作，那么学问，那么在这个地上甚至我答应给我妈买房子住，买将来隔音设备很好的，你妈你要在里面我们再也不用搬家，不用担心房东来说我们什么，然后你要在里面，你要请你的朋友来在里面聊天，在里面都可以空间很大，我们几个小萝卜头不需要再挤一个房间。其实我们家小时候都没有房间的，我们家小时候就是中国讲毛坯房，一楼就是前面后面，二楼也是前面后面，根本没有房间，没有房门，能够明白那个吗？然后对我来讲，我答应给我妈买那些的，然后主啊，你看我为你放下这个放下那个，我原本可以做官的，我的平辈，我的同事们现在都已经是什么什么长，或者如果我待在图书馆都是什么什么主任，什么什么馆长。但是彼得没有，所以昨天我就感到彼得今天没有，但昨天讲的时候问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的时候，我真的感到后来的原因， 我其实是很痛哭的。我就觉得说，哎，我真的是不爱主，我真的无言。可能你们会觉得我爱主，但我昨天真的很沮丧。然后我祷告，我就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愿意爱你，我并不爱你，但我愿意爱你。但是今天呢，我再看，再看，再看，我得到很大的安慰。所以我想跟弟兄姐妹来问的，来分享，就第一点，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的人事物。没有任何可以一直像刀像剑一样一直砍砍砍砍砍砍到你内心深处最深最敏感，你这个人生命的最心坎最本体。我跟你说，夫妻关系包括配偶有外遇，那种冷漠，那种吵闹；亲子关系包括父母亲多么的provoking 激怒孩子，孩子多么的悖逆不顺服。甚至友情被出卖，啊，那种友情、亲情、爱情，教会里面肢体关系，这个人跟那个人，他不赞成他，他背后说他的坏话，他结党纷争，他有阿爹行都记吵吵闹闹，罪，还有人的情绪情感，张博士说都不能，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只有神的道才能够真正进到人的灵性最深处，就是你这个生命的最核心。如果真的是当你遇见主那个问题主，我们的主要提问这个问题是植入你的内心深处，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这个灵性的最深层，那最深层的那一部分，我跟你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刺痛它，没有，包括你的罪都不能刺痛它。所谓刺痛带来伤痛，你就会去呼求说主啊救我，或者你就会悔改。那一个部分，我跟你讲。那个部分是人世间任何人言语、任何人讲的话都刀枪不入，连你看的圣经那个字句的话，如果没有圣灵的话，那个只有字句的话也刀枪不入，你不会有什么刺痛的感觉。那种刺痛，我要讲的是一种近前的，就是张博士昨天、今天一直在讲那种 pain，那种痛苦是 inflicted by the Lord，是主带来的，主耶稣自己能够刺痛你。其他人是吃不了的，所以那种其他人痛都只是你情绪上的痛，不是你生命本体的。只有当神的道进去了之后，这就第二点我要讲。只有耶稣所提问的那个才真正是生命。只有当生命的主，他就是生命，那个生命面对你那个死亡的生命，你那个生命才会有感觉，因为他会让你活过来，你才会痛。你在要复活的那一刹那，你真的。从没有感觉到有感觉是痛的，我告诉你哦，当那个我去看医生的时候，比方说我牙齿不好，那医生要在我牙齿上做一些手术的时候，他得先打麻针啊，那打下去哦，吱吱喳喳打下去真的很不舒服，但是一下子就没感觉，没感觉其实是挺舒服的。我们的内心深处就是被打了麻醉一样，很没有感觉的，所以人们讲话，人们拿刀剑来刺伤我们。我告诉你，你不会有那种刺痛，你不会有感觉。真正的，我是讲真正的。然后等到那个麻醉要退去了，你知道吗？哇，那你的感觉就出现了。意思就是说，当你被麻木的时候，你内心本体那个没有什么能够再使它痛了，再使它有刺痛的感觉了。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我们跟神从前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已经麻痹了，没有感觉了。所以，我们这整个天然人，你用天然人那种情感啊、意志啊、辱骂，顶多就是天然人情绪上的不舒服，他不会真正让你有刺痛，不会的。魔鬼也从来不会在你那里施加痛苦，这是张博士今天讲，魔鬼也不行，人类的罪也不行，没有任何人事物都没有任何人可以。带给你在你的本体里面最深的那一部分，让你感到很痛苦的，这是张博士今天讲的第一段第一句、第二句就是这么讲的。我终于明白，当我们在天然人在亚当犯罪之后的，我们真的不痛的。然后等到我们面对生命的主，那个生命的主来触摸我们的生命，我们那个死亡的生命要活过来，一下子就有感觉，你知道吗？而那种感觉是刺痛的。所以，只有耶稣提问的问题才会刺痛我们，那个近前的刺痛感，真的会有果效的。 当我们听了那么多道，为什么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灵性上也渐渐麻痹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天然人，我们不会有刺痛的，哪怕讲台的讲员再怎么痛心疾哭掉眼泪，你不会有痛楚的，除非你遇见了主。那第三个，我就想跟大家讲，我昨天也特别讲说提问问题那神提问的问题，然后呢我就今天特别看了今天的灵修内容，讲到最后问的，你曾经是否被神的问题来这个标题来刺痛过，然后我就开始去找，你知道吗？创世纪第三章，亚当犯了罪之后，神出现问亚当，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当然神知道他在那里，对不对？但是当神这么问的时候，神当然知道亚当在哪里，所以神这么问主要是要让亚当知道，你知道你原先你在哪里吗？你现在又在哪里吗？你知道你原先受造奇妙可畏吗？那你现在你不顺服我，你知道你现在情况变得有多糟吗？然后因为这个状况，你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吗？你在躲着我，然后你知道你为什么躲着我吗？所以神提问的就是 Where was you? 你从前在哪里？你从前的光景，Where are you? 你现在的光景 and why? 为什么你现在会是这个样子？然后神就提出，神其实都知道的，神只是要亚当去思考。如果当神这样来问亚当的时候，亚当应该抓住机会，神本来就是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就叫你死就好了嘛，干嘛还要跟你对话呢？但是神没有，神对话就是给人机会，你只能说主啊，我得罪你，我不顺服你，我能不能祈求你怜悯我赦免我，你只能这样回应。那神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问女人夏娃，你做的是什么事，你做了什么？通常我们要回应我们做了什么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能都没有能力明白，就像夏娃没有能力明白。你知道今天那个罪，那个暴力，那个凶杀，那个我们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种敌对，或者什么破碎的家庭啊，绝望啦、寂寞啦，你知道这一切你做了什么吗？有时候我们圣经辅导学在讲辅导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人家误解，因为我们会提这个问题，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重点就是那八大问题，帮助人们去想处境是什么，你做了什么，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那你知道你那个背后那个欲望动机，以至于导致你今天的后果。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纯粹的单纯的受害人很少，我们很多人都是被自己的罪性还有被别人罪性的罪行加在我们身上，然后加上我们天然人的那种罪性的反应，加重了我们的痛苦。其实很多是我们自己加重自己的痛苦的。那原始被人家骂，然后莫名其妙被人家骂的痛苦，大概一到十只有三。所以最单纯从来没有罪却要受别人罪施加的那种痛苦的，只有耶稣基督。那我们呢，我们的反应又加重了我们痛。所以第二个问题，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第三个问题就是创世纪十六章，你从哪里来，然后你要到哪里去。这里呢就讲到那个亚伯拉罕跟夏甲的故事，因为撒拉是被神应许要有一个孩子的，但是呢他等不及，所以他把使女夏甲给了那个亚伯拉罕，然后亚伯兰呢就跟夏甲同房，夏甲就生了孩子。但是呢夏甲有了孩子了，哇，现在可以继承王位了，哇，很高兴。然后呢夏甲的孩子当然就夏甲也跟着轻看那个撒拉，所以后来呢撒拉就打发他走了，把他等于说赶出去。赶出去呢这个夏甲就很可怜了嘛，所以他在那里哭，然后呢神就出现，神的使者就出现问他，夏甲夏甲，你是撒拉的使女，你是撒拉的使女，你从哪里来，你要去哪里。其实这个讲的是什么呢？这个讲的就是说，以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原先的光景，然后现在我们为什么会被赶出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要到哪里去。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计划，但是我跟你讲，只有神 他才能够使得我们的计划按照神的心意来走。所以呢，对基督徒应该知道的，就是我们是从罪当中来的，在基督里我们才有生命。我们要往哪里去？如果没有基督，我们就是往死亡。所以你人生的意义现在在基督里被救回来了，那么你就不要再被赶出去，不然的话你要去哪里？你没有耶稣基督你要去哪里？你这一生你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你是被神所造，你不知道你要往何处去，你将要回天家，你不知道这今生你不能回去，是因为罪，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呢你被救活了，所以你今生从此又活着的目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当然就是 enjoy him forever。 什么叫享受神？那当然有前面是什么，为了神的目的，神的计划，救恩的计划，你活在这里，发生在你身上所有事情都跟救恩整个神的大计划有关的，你这小小螺丝是很重要的。所有人事物在你身上的事情，不是只是单单为你而已而发生，它还卡住了别人。所以呢，如果你能够活在神的心意跟计划里面，当然你能够享受它。所以神问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今天如果真的你被神遇见了，你也会被问到这个问题，你就会感到很刺痛。然后第四个问题呢，在创世纪三十二章那里，雅各呢跟天使摔跤，因为他要回去见他哥哥，他怕他哥哥呢会杀了他报仇，然后他就抓住那个天使不放，摔跤摔，然后天使呢就问他，因为雅各以前呢雅各的名字啊，天使就问他 What's your name？ 你名叫什么？当然神知道雅各叫什么，只是当雅各说我名叫雅各的时候，雅各明白了，雅各明白我的名字就是一个取代者，我用非法，我用欺骗，我用争夺的手段取得了长子的名分，取得替代，取代了我哥哥，然后呢我是一个骗子，你知道吗？所以他当然知道他的名字，那他也很老实承认了。当我们很老实承认，神问说李台英叫什么名字，我说啊，我叫李台英，李是我家的姓，台是因为我在台湾出生，因此那天刚好是两岸打仗，然后我爸说我就像天上的老鹰射不中啊，有被保护，像猎人在地上打猎要射天上的老鹰射不中，因为我平安出生了，否则战火我早就死掉了。然后我妈说哎呀，不要叫那个鹰啊，那个鹰啊太阳刚之气啊，太凶狠啊，因为我们认为老鹰就是哇哇在天上飞的嘛，雄鹰嘛，那女生嘛，女生怎么能雄呢？所以呢我妈就把我改成夜莺唱歌的。不过我们家太穷了，我小时候呢哭哭哭哭，我大姐照顾我，四岁的照顾我，你想想看四岁的怎么能够做我奶妈，当然了我就哭得喉咙都傻了嘛，对不对，就沙哑了，所以我其实唱歌不好听的。 But anyway， 总之如果神问我，我就是我的名字叫这个啊，我是地上啊猎人的箭一直想射我，我好歹平安的保护下来被保守，但神会说 No， 你的名字从此以后要叫，所以雅各的名字，当天使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其实雅各他也承认他自己原来的光景就是取代者，欺骗者，然后神就把他改名字说 No， 你从前是骗子，但从此以后你要叫雅，不再叫雅各，而是叫以色列。以色列当然呢，很多人查考原文就说以原文来讲就是什么神胜利啊什么的，但其实是 Prince with God， 就是跟着神一起啊，是王子，就把雅各的名字改了。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天然人，你的名字，你名字在圣经里面旧约就是代表一个人本身的所事。好，你原来是什么？像彼得原来呢，他就是一个什么，他就是一个小石头嘛，后来要变成一个什么磐石嘛，大石头嘛。那我请问你，你看到你天然人本来所是吗？但是更重要的，你有没有看见神在基督里改变了你的新的身份 identity， 也给你一个新的能力 ability， 所以你在基督里面你是基督徒，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然后第五个问题是出埃及记第四章那里讲的，哇，摩西呢被神差遣在旷野四十年之后呢，突然荆棘火着火了，然后他很惊讶，然后神就差遣他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法老的手。哇，他本来是接受埃及宫中的学问的训练， 埃及文明，埃及是五大文明之一，所以那什么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什么管理什么的，摩西都学了。但四十年呢，他好像变成傻了、哑了，啥都不会了。所以当神说我差你去，他笑得要死，他就认为自己是不可能的。然后神就问他 What is it in your hand? 你手里是什么？今天神也这样问我们，当神要差遣我们去的时候呢，我跟你讲，摩西只看到我有的只是一根杖，但神都说 No, 你手里有的是什么？我要你存着谦卑，我要你仰望我，你一丢下来，神就行神迹，那个杖就能够行神迹。意思就是说，不是你的手空空的，你有什么？你能够为主做什么？当然没有。重点不是你有什么在你手里，神当然知道摩西手里那根只是普通的杖嘛，对吧？而是你要把它呈现给谁。当你手里有的东西呈现给神的时候，我跟你讲，你手里有五饼二鱼只能喂饱你一家人，当你呈现给神的时候呢，就能够喂饱五千人。你的聪明才干如果只手里你本人有的聪明才干如果只拿来为你家谋福利而赚钱，买了一栋房子，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再买第二栋，甚至买了名车，但是如果你把你有的献给神呢，神就让很多人因为你有房子住，很多人因为你有车子开，我是用比喻的方式，意思是说很多人会因为你所献出来的而蒙福，他们会有安全感，他们会得到耶稣基督，他们会在主里面得到满足的喜乐，他们会为主而活等等等等等等。那第六个问题就是我最喜欢的问题了啊，那个问题可有意思呢，就是我们讲的以利亚症候群，列王记上十九章那里讲的以利亚呢胜过了巴利的先知，但是呢耶洗别王后警告他，他就害怕了，他怕，然后他就逃跑了，逃跑之后呢他躲到山洞，然后神后来什么风吹啊什么雷声啊神都不在其中，后来才在微小声音神的话出现说What are you doing here, Elijah? 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以为神不知道以利亚在那里做什么吗？当然知道。那这个问题今天对我们来讲是，我们不需要去躲起来，然后才能安静听到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躲在家里，害怕或自怜，然后主就问你，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可能在一个生气苦毒的状态，但主问了这个问题，主问的这个问题呢，不是我们的主不知道我们，而是我们不知道自己。以利亚不知道自己害怕躲起来，以利亚不知道自己自怜躲起来，以利亚不知道自己哇，我为主大发热心，然后呢这些人竟然想杀我，他又生气又沮丧又害怕，所以呢他的所作所为根本就不是 faith， 不是信心，他眼睛看的是什么 circumstance， 环境状况处境，而不是主。所以当我们的主真的出现来问你的时候，那我就想啊，真的那个香柏树那个无花果，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写了很多东西，你说了很多话，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你家吗？你在自怜吗？你是不是有想到你在坛上献祭你应该去道歉，你应该因为你都认为你是对的，你有没有想过哎，要想想这个问题哦。神今天如果真的拿这个刺痛性的问题，这个如果是你的牧师来问你，你是不会感到刺痛，你甚至振振有词，你甚至能够说服你的牧师站在你这一边，然后让你觉得你是对的，然后你牧师就哗啦哗啦写了一封信来。可是我要告诉你，我们如果遇见主，主问我们你在这里做什么，如果你真的遇见主，你会说主啊我很生气，主啊我很自怜，主啊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会发现你很自我中心的。然后第七个问题是在约伯记，约伯记是碰到苦难的人都很喜欢去读的，但是呢我很喜欢就是你去看看好前面他们那三个朋友对话，好你从38章开始，你就会发现神就回答约伯，然后就问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啊，当我立定这个大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 意思就是说，谁能够使耶和华的旨意、使耶和华的 counsel、忠告、辅导、意见等等晦涩不明、黑暗呢？谁能呢？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时间，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被人家怀疑的时候，我们碰到了我们认为很委屈的时候，我们反正，在不同的时期，我们会开始去怀疑神的良善，甚至怀疑神的公义，甚至怀疑神的全能。所以，我建议像那个以前北京的那个传道人，我建议你去看看从那个约伯记38章，好好38、39、40读到41，你看到42章，约伯就不再回答了，约伯没法回答了。你知道，从38章以后，这接下来几章，其实从神而来的无数的问题，约伯是因为遇见主哦，所以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得见你，因此我在尘土和芦荟中懊悔。”我真的要讲啊，你这些在婚姻关系里面这些弟兄姐妹，你们一直抱怨你们的丈夫的，抱怨你们的妻子的，抱怨你们的孩子的，甚至我要直接讲，其实摆明你就是在抱怨上帝，你怀疑神的恩慈良善，你怀疑神的公义，你怀疑神的全能等等等等。你是谁呀、啊？你知道神接下去给约伯问的，哇，好多个问题呀、啊。然后约伯没有一个能够回答，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跟约伯一样，我们也是怀疑神的恩慈良善，我们也是怀疑神的公义，我们也是怀疑神的圣洁，轻看他，不敬畏他，在我们所处的那个处境，然后这个处境不是一天，不是一个礼拜，也不是只有一个月，当它变成一年、2年的时候，在这种延长持续很久的这种困难当中，我们很容易怀疑：神真的在乎吗？神是知道，神你真的知道我所经历的吗？答案是神真的知道。神就问你一个问题：我立定大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知道河马为什么力气那么大吗？你知道鳄鱼吗？你知道这个？你知道那个吗？当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其实你没有 understanding，你就没有根据那个 knowledge 那个知识来行事为人的 wisdom 智慧，所以。神是问这个问题，让约伯去思考我们的神，他的全能，他的智慧，他知道每一件事情，他掌管每一件事情，他知道每一个人的生命，他根据他救恩的计划的目的，他许可一些事情进到某一些人生命里面。那你要苦读吗？你要生气吗？你要自怜吗？你要去怪别人吗？神真的关心约伯。神也真的关心我们，他因为太关心我们了，到一种程度，他不会允许任何一件事情妨碍他使用那些事情来使我们不像他，他不会允许那些发生的。相反，他会允许能够让我们甘心乐意或强迫我们到最后。把我们雕塑成像他形象样式，甚至我们能够认知到、认识到、亲密的经历到神是谁。所以，我真的要对北京的那个姐妹讲：你的儿子被主接走了。你知道神立定大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吗？你并不知道，你不知道神的好意，你不知道神的美意。你就执着在这个时刻，我要这个，我要我的孩子，你不可以拿走。可是孩子是神给你的，所有权不在你，你明白吗？你跟神拗，你一直在跟神拗，你是不怕上帝的人，你不敬畏神，那你不是说你信耶稣吗？你信耶稣怎么这么的不把神放在眼里呢？有没有想过？我知道这么说很多人会误解。甚至会说我们很没有爱心，但你错了。教会里面很多人就是这么认为你，你应该起来，你应该出来，但你没有。但是我不会在背后这么认为你，我直接到你面前来跟你讲，你要选择让神来安慰你，以至于你得着安慰，你的眼睛被打开，你遇见了主， 你就会像约伯那样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得见你。你知道当你亲眼得见神，那带给自己生命那种刺痛，从麻痹麻醉醒过来，复苏活过来吗？你知道那种生命有多美多棒吗？你难道连自己的生命你都不要了吗？如果你自己生命你都说我不在乎，我死就死吧，我下到地狱我都可以。我有一个学生啊，去年来到这里，我跟他谈完之后呢，他竟然哇跟我真的真的哇哇叫，就说我不在乎，我就是下到地狱。那我就没话说了。那如果是真是这样的话，那我怀疑你对你孩子的爱，美其名叫做我爱我的儿子，我要我儿子活过来。不，你并不，我怀疑将来这个儿子，如果哈，我说如果，请你注意我讲的话，如果在你的手里，你就是这么的掌控，那你的儿子真的长大了，他会很可怜的，因为你一定会掌管他。你要你认为好的，你认为他应该这样，你认为他应该那样，你会害死你儿子的。当然我只是说如果，因为我并不认识你，我并没有深入的认识你，但是我真的邀请你来接受神问你的这个问题吧。神他对你说，我立定大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能够知道你真的很美很好，你能够真的相信我是又真又美又善，我真的能够把你改变成又真又美又善，我能改变你的生命，你知道我带着你的孩子，我有我的美意，你信这话吗？哦，神会这样问你的。然后第八个问题就是以赛亚书，我能差遣谁？神到今天仍然选择使用那些很脆弱很软弱的器皿来遵行他的旨命。所以呢，对我来讲，我从某一年第一次进中国出来，神就这样跟我讲，神真的就在火车上让我看见那个人们的困苦流离。那时候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冒生命的危险，有山一重啊，水一弯啊，七绕八绕才能进去，那生活条件真的很差的。结果呢，神就问我能差遣谁呢？当神这么问我的时候，我真的就看到那些人的灵魂，我就说，神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我其实那时候是平信徒，我有工作的，后来神呼召我，然后呢他只是要我去信靠他，依靠他。神呼召我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正在博士班，在美国读博士，但是呢我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我真的，他说你去站在生命的，站在这殿中，将这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讲给百姓听。我就想，圣殿是教会，那一定是弟兄，弟兄做牧师，但谁晓得神不是只在教会牧会。我当时的理解，真的那节经文对我来讲是这样的，我真的是很挣扎，但是神就是要我单单信靠他。今天神也在问，谁可以为我们去，谁可以被主来差遣，谁肯为神而去。那我们能够像以赛亚那样说，主啊，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我不要去想要买房子买车子买这个，我愿意不管是全职服侍代职服侍，我愿意为你去吗？谁愿意呢？然后第九个问题就是在约拿被神差遣去对尼尼微人传道的时候，约拿书第四章讲啊，当那个约拿看到那个那个蓖麻树啊，就死了，神给他的那个蓖麻树遮盖太阳，但热死了，他很生气。其实是他很自怜的，所以他很生气。所以约拿实际上他并不想跟尼尼微人传道，后来船难了，被大鱼吞进去了，他只好呢跟神祷告，然后神差他去，他心不甘情不愿去跟那个尼尼微百姓讲。其实在约拿因为亚述帝国是他们的仇敌，他巴不得这些人被摧毁，因为他们太邪恶太残暴了。然后他生气到一种程度，英文叫 boiling hot， 好像那个热锅啊煮开一样啊，所以生气不是只是 anger， 他是 furious， 简直是暴怒震怒。但是呢今天啊，神就跑来问他的动机，你看起来好像去传的福音哦，但是你看看你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权利啊？你在这里生气，你有什么权利，你有什么理由，你有什么资格生气呢？也就是说， 神知道我们的动机，然后呢，我们生气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知道的比神还多，所以我们有理由有资格生气。但神呢，把人心里面的动机欲望都看在里面，将来要审问的也会是这个。所以呢，我讲到这个，我说真的，我真的很惭愧，很羞愧，我就跟主认罪。我不是只有今天这样子认为，我就在想，当我很生气的时候，其实我也知道我已经落入到我认为我知道比神还多，我认为这些人该死，我认为这些人浪费了神国的资源，我认为这些人不知悔改不知羞耻，我认为这些人呢比这个不信耶稣人还差，我认为这些人呢简直是反正就是打着神的旗号反神。但是呢，我的心就像约拿那样，然后神就问我，你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权利生气？然后这些人，我就是要你很耐心的去讲我的道，然后等我的时间，我会让他们复活，你不要扮演弥赛亚。所以我为自己感到很羞愧。所以我常常讲，如果神学院关闭了，他败第一个是败在我的手里，至于其他的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那是你们自己跟神的耶和华的荣耀要离开圣殿，从上到下，我今天还在跟一个姐妹讲，耶和华的荣耀如果离开一个教会，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责任的，除非我们在神面前尽到了我们当尽的本分。所以主啊，我们真的是羞愧。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人子啊，这些枯骨这些骨头能够活过来吗？以西结书三十七章那个平原上的骸骨，然后呢神可以加筋加肉，最后呢神还可以加生命的气息。所以我们要耐心等候，就像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那个是对以色列国家讲，哪怕这以色列被散居在世界各国但是神可以让这些骸骨复活。那对我们来讲，就是以今天的我们来讲，你信神是不可能，但他可以使万事变成可能，按照他的旨意。 Nothing is impossible with God，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信吗？我惭愧，你知道神真的可以，不管是让以色列这个国家再变成一个国家，也真的是1948年应验了。1948 anyway 总之是应验了。甚至神可以赐生命给灵性上死亡的人，不是吗？我从前灵性上就是死人，我是死人啊，神让我活过来。那你信耶稣的复活吗？神可以，因为他是没有罪不知罪，替我们成为罪，所以呢阴间没有权柄拘留他。然后你相信当这个世代结束，我们将来每个人末世我们都要再复活，就是身体的复活吗？你相信神就是那一位 living God 活的神吗？所以当神在问，就好像我说了，那个小组里面教会的人在分享啊，那不可能不可能，上帝是可能的，你信这些枯骨你信吗？所以如果你在婚姻关系里面你觉得没有用了，反正再怎么尝试我的配偶也不会改，那神今天就对你说这句话，对罗马的夫妻讲这句话，对中国大陆的夫妻们讲这句话，对那些孩子们忍受父母亲的虐待，对父母亲忍受孩子的暴怒，你祷告。你如果只是说啊，我搬到学校附近，我上饭做菜给我孩子吃，这样教会的人呢就看到我真的在服侍我的孩子，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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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要为你的孩子祷告。你信这话吗？你做的只是你自己都在给他烧饭做菜，你认为他这样就会信耶稣吗？你认为你很忍耐他就会信耶稣吗？你要为他祷告啊，不是你人为的呀，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讲今天你有没有感受到神我们的主提问的问题带给你的那种刺痛，而那种刺痛不是我今天讲的可以带给你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今天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讲解你的问题真的会带给我们刺痛，但其实还是人的，我自己本人是没有办法 带给任何人的刺痛，连张博士结成为主的白纸黑纸也不能带给我刺痛，除非主你自己亲自来对我说话，除非是主这个 pain 这个痛苦是 inflicted by you， 是从你而来施加在我身上的。主啊，你对彼得是多么有耐心，多么直截了当，你提问的技巧真的是让我们很觉得 wonder， 是一个奇妙奇异。但是求你在你完美的时间，你来对今天我们所提的任何一个人在类似的光景状况当中，求你在你完美的时间，你来对他们提问这些问题，你来施加给他们伤痛，虽然很稀有很少有，但是求你把我们逼到角落。如果我们还不觉得是到底了，我们还在用自己的精力才干聪明能力在活，主啊，我求你把我们逼到底。我为天路客祷告，我为沙欧祷告，我为这一些人祷告，主啊，把他们逼到墙角落，因为他们不相信你。我为那些同性恋人祷告，虽然他们信你，但他们怀疑你的爱，那他的信是怎么信的我也不知道，但是主啊，我真的求你把他们退到角落去，在你完美的时间，以你的刺痛的问题去刺伤他们，然后他们就会明白，有一天他们回转过来，被你来重生，归向你，他们的生命就真的像彼得那样，天上地下不见有任何人，只有耶稣，以至于他们就真的能够经得起你三次来问我们，你爱我吗？然后我们才能够真知道，我们天上地下没有所爱，除了你，我们什么都不想爱，因为那些都是虚空的虚空。我的主，我的神啊，求你这样子，今天在会众当中，在听众心里，你来做，不是张博士白纸黑字写的灵修内容，也不是我嘴巴所讲的内容，而是主你自己亲自施加那个问题的刺痛，以至于我们的眼睛到最后会专注于你，专注于你，到最后我们可以经得起你这样问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